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依靠和仰望你的恩典。唯有你的恩典能够带领我们啊，来跟随你；也唯有你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有力量，我们可以真的能够站起来行走，也可以奔跑，不至于疲倦。有求主在这个时候用你的恩典、你的话，继续的来浇灌，继续的来带领。让我们在地上这个短暂的年日，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走到你旨意的当中。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来讲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讲58章和59章的前半部分。那在这两章半的圣经的里面，在里全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是有关信仰的。那分成两个部分，58章呢主要在讲什么是真正的敬虔。那这个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它倒过来讲是虚假的敬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58章。到59章上半部分的讲到呢，如果这个敬虔不是真实的，如果这个敬虔这个信仰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不好的。那在58章和59章这两章圣经的里面呢，也再次的回到了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那我讲过，当我们进入到53章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个大好的信息以后，后面产生的教导仍然是把信徒或者把听众带回那个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在整个基督信仰过程的当中，从来没有一个阶段有一个奋兴，有一个神的恩典临到以后，人就可以完完全全正确的回应神的恩典，从来没有过。那神的恩典临到是没有错，神的恩典会奋兴一个时代没有错，但是那个时代能够持续的按着神的心意回应他，一直向后延续，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有一群的人会，但是呢它很难有一个历史的持续的延续性，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大卫，他服侍了那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大卫到了所罗门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在所罗门的后裔以后罗伯安就开始出问题了。那这是在信仰当中一直发生的情况，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或者说必须要面对的情况。在任何的一个时代，我们都要面对信仰的真实或者虚假，信仰的表面还是从里面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信仰对人产生的结果到底是蒙上帝的祝福还是被上帝离弃。那58章59章再重新再一次的演绎有关这个信仰的情况。那在58章一开始第一节他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的百姓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那在这个里面呢，第一节的前两部分他讲什么呢？讲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是说这个信息要被大声的讲出来，而且持续性的讲。然后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吹角是什么呢？吹角是发出警告，是很大声的让大家都听得到，好像这个有敌军攻来，然后那个角发出来以后要发出警告给所有人听见。那这个是有关敬虔的跟随神的这个当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教会，在教会的讲台上，包括圣经所启示的，一直发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如果我们看生命记，你会看到生命记当中的内容绝大部分的内容是警告，绝大部分。包括我们到了生命记后面，你看上帝讲祝福和咒诅，那祝福的经节比较短，咒诅的经节比较长。我大概数了一下， 祝福的经节占 25%， 咒诅的经节占 75%， 是这么一个比例啊，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三是咒诅，四分之一是鼓励。那这个比例蛮有意思的。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四种情况，三种情况都是失败的，只有一种 25% 是结果子的。那这个情况是做一个人，或者说作为罪人，他们在地上常见的情况。那在这个常见情况当中，我们自己是不是就因此就颓废了，我们因此就放弃了呢？当然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进入那 25% 的里面，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我们要成为那7000人不像巴力屈膝的。这个是在整个信仰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要小心要hold住的。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从来没有大跃进的那种的情况，从来没有过。所以信仰当中的挑战，那种的激烈，那种的严肃，我们在这当中要守住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常态。那正确的面对福音，正确的面对信仰，正确的回应神，这个对于每个信徒都非常重要。所以在58章他一开始他就先讲，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啊！所以讲台的声音比较大，讲台的声音一直讲啊，讲台声音比较少，都是讲那种温柔的话，都是让听起来非常柔和的话啊，好像听了讲台的信息，就好像吸了一个迷幻剂一样，让你觉得很舒服。这个不是教会的讲台，教会的讲台经常是好像吹角一样的，出现一个警告的声音，出现一个警醒的声音，大声的喊叫。那喊什么内容呢？他说要把百姓的过犯和他的罪孽把它讲出来。这个讲出来以后到底是什么呢？是让百姓知道他到底处在什么光景，并不是说只是责备他，让他因此就倒下，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所有责备的话是给谁听的呢？是给上帝要责备的人听的。上帝要责备的是什么人呢？是上帝要带领他们在责备的当中悔改，跟随神走蒙福道路的人。所以从上帝来的责备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是恩典，对于我们听到这样信息的人来说是上帝给我们的医治。耶稣说我来是要寻找罪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不需要。那从耶稣的定义的当中，他的话给的对象都是病人。我们来到教会信主是有病的，有病的需要神的话语的医治，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以后变得健康，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所以发出警告，好像你到了医院，医生告诉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这个要小心那个小心啊，这是同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警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二节，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那这节圣经你读了以后，如果把这节圣经放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的信仰实在是太好了，用现在的话说，这个人太属灵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天天寻求神，然后呢他乐意明白神的道，他好像愿意行出神的义，好像神的国民一样，他不愿意离弃神的典章，然后呢向神求公义的判语，又喜悦亲近神。那这一个表象，你的感觉说这个人太属灵了。那上帝说呢，你要指出这样的人的过犯， 你要点出这样人的罪恶，他的过犯，他的罪恶到底在哪里。第三节他说，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看不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呢、这是前面半节哈。那这样的人跟上帝发出怨言，他说呢，我们进食你好像看不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不理会。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他们这么做并没有得着上帝对他们的喜悦。按照他们所做的，他们觉得如果这样做了，这么属灵，上帝应当喜悦我，上帝应当理会我，那我所有的这些宗教的这样一个表现，我的信仰的这么一个表现，应当在上帝面前是被肯定的。但是呢，结果却是反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问题。在我所经历的教会的不长的历史的里面，我看到很多教会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为一个事情祷告，祷告了很久，神并没有垂听，然后呢，这个事情越来越糟糕，这个事情最后产生恶果，最后没有办法回头了。我也看到有很多他去建立一个教会，执了一个堂，好像很属灵的去做上帝的工作，但是呢，这一个堂呢就变成了烂尾工程啊，最后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那我也看到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情况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很久以后神并没有垂听，然后呢，很多的人会在一起同心合一进食，然后24小时一个月一直祷告，最后那个人仍然没有得着他们所要的神的垂听，我都看见了。那这些情况在教会里面不少见，包括今天的以色列，你看他们那些戴黑帽子的，在那个哭墙那边一直在那边祷告，很多人在哭墙那边一直祷告，然后在那石缝里塞这个塞那个塞那个，然后该打仗还打仗，该遭导弹还遭导弹，该死人还死人。包括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二战的时候被杀了600万，当时整个全球的以色列人被杀了1/3，当时大概有1800万的犹太人在地上死了600万。那这些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寻求，所谓的进食，神并没有垂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信仰这件事情到底是表面的，还是真正神所喜悦的真实的从里面发出来的信仰，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常常出现，这个问题会一直出现，会一直挑战我们在信仰当中是否真正建立起了神所喜悦的敬虔，这个是问题。那在经文的当中呢，第三节后半部，耶和华说，为什么不理呢？他说，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迫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与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天上。上帝说，你们的信仰是假的，你的信仰在表面上做得非常的像，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好，但上帝说，那个不是我喜悦的信仰，那不是真实的信仰，是表面的，是假的。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 hypocrite。 那这件事情，假冒为善的事情，在世俗当中常见， 你看着那些政客，他在台上讲的时候道貌岸然，底下可能非常可怕。你看见那些的明星名人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道德高尚，在底下可能非常糟糕。那国内现在说白天做教授晚上教授啊，在过去中国对老师的尊重，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应当是道德的楷模，到了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假冒伪善的一个情况。但在世俗当中常见不奇怪，但在教会的里面也会出现。一方面是不奇怪，因为如果他没有真正建立信仰他会出现的，另一方面上帝不接受。因为如果我们进入到教会，如果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就必须摆脱或者说脱离世人那种的虚假的生命状态。那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表达，一个好像你在这个宗教上你信得多宗教化，不是的。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宗教形式的表达，那个人看起来很像大师，很像一个好像宗教领袖啊，他所做的事情讲的话在人听起来人看起来好像是那么的有宗教的那种的情怀，不是。上帝说不是，他说什么呢？说你日常的生活，后面所有的经文讲到你日常的生活，你在求利益，你本身活在地上的状态是为了利益而求的，你在逼迫人做苦工啊。刚刚跟一个弟兄在聊，这个老板现在在这个时代压迫工人，我说现在在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那种的恶毒，那种的压迫现在又开始向那方向发展了啊。这些 CEO 这些大老板越来越贪婪，然后他们赚越来越多的钱，给员工越来越多的工作，然后裁员让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现在整个西方社会因为脱离了基督信仰，因为这个信仰对他们影响越来越少，那种的恶毒越来越厉害。那这种的状态是罪人恶人活在世界的状态，这种的状态不是敬虔的人应该有的。所以上帝在这里面说，我不是看你做了什么，我不是看你说了什么，我不是看你在外表表现成你多好像乐意亲近神，多乐意来听上帝的话，我要看你活在你实际的生命的状态，在你生活的整个每一个细节的里面，你到底是不是真正属神的人。一边进食却互相增进，换句话说，你真正的进食是产生不再互相增进，但是你边进食边互相增进，你边在那边说自己信仰信得好，你边在那边跟人家争斗，这上帝说你这个信仰是假的。你一边进食好像很良善，另外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对别人苦待，上帝说你这个信仰我不接受。那你所有的祷告的声音上帝不听，要了解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些上帝听，有些上帝不听。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个妄求所求的不合神的心意，那个人也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求了以后上帝也不听的。那这个是有关信仰和神的互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OK， 表面的和实质的。第五节，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地以下吗？你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那耶稣说你们进食 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把自己弄得好像很苦啊，走在街上给人家看我进食了。他说你要梳头洗脸，不让人家看出来你是真正进食的，你只是跟神之间的一个真正的敬虔。这讲到真正的敬虔不是表面的，是实质的。真正的敬虔不是做给人看，真正的敬虔是生命内心和神之间的互动，那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敬虔。所以上帝不听，第六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那这是上帝用禁食这一个所谓敬虔的行为的代表，来代表那些所有的自觉得很敬虔的人。上帝说真正的敬虔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生命活出来，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那这叫真正的敬虔。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敬虔，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行在你面前，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对于所有真正敬虔跟随神的人，我们对神的呼求，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我们祷告神是否垂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作为每一个信徒，当我们在神面前一直祷告神一直不垂听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考两个点。第一个，是不是神的时间还没到？第二，到底我合不合神的心意？有可能神的时间没有到，但是还有可能神根本就不听我的祷告。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看清楚的啊，是要持续祷告，但是呢，持续的祷告是在敬虔的生命当中才能够实现，才有意义。那如果没有这个，那个持续的祷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上帝对人的要求，真正的敬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当中呢，我们需要来面对一个问题，那如果第二节不是真正的敬虔，后面那些是真正的敬虔，那真正的敬虔是不是就做好人好事呢？上帝说你除掉人的恶，你松开人的锁，不再与人争竞，然后呢，把饼分给饥饿的人，接待漂流的人，连续贫穷的你的骨肉。那如果是这样，真正的敬虔不在乎听乎神的话，不在乎亲近神，也不在乎在神面前的寻求他的意义，他的典章，我只要做好事就行了，是这样吗？那这个呢，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前面第二节那些都有效，但前面第二节如果没有，后面那些是不会产生的。但是如果前面第二节这些有了是假的，后面也不会产生。上帝在这里面所责备的是以色列人，他做了表面那些所有敬虔的功夫，却没有实际产生生命的果子，这个是要点。那如果你前面那些的功夫是真的，不是表面的，你一定会产生后面的果子。那如果没有前面那些真正途径，他也不寻求神，也不乐意明白神的道，他也不愿意行神的义，也要离弃神的典章，也不求神公义的判语，不喜悦亲近神，后面不可能有的。 那如果是这样，他就不需要靠神的，他靠自己就可以了，他靠自己做好人好事就得神的喜悦了，那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要点请大家特别要留意的。第二节是需要，但是第二节必须要结出后面的果子，如果没有后面的果子，第二节就是假冒为善。重点在这里。在前段时间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说呢，他非常推崇一句话，叫做做传道人要先是人道传，然后才能做传道人。所以你做传道人，你要先学会做人，你才能够传神的道。那我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有保留。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靠自己先学会做人吗？怎么能够先学会做人呢？我靠什么先学会做人呢？难道是孔孟之道吗？难道是老庄学说吗？难道是王阳明的心学吗？我靠什么学会做人呢？如果我靠自己学会做人，可以做到可以做传道人的这个情况，那我不需要信耶稣了，是吗？那这个次序的问题一定要把握。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改变和第二节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二节有了以后，你才会产生后面的果子。一个人能够做传道人，他自己先要被神的道改变，得着建立，然后他才能够去传神的道，这个是次序。而不是他靠自己在世界上先学做人，做人做得无懈可击，做人做得很漂亮，就可以做传道人了，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点上，我特别说华人教会一定要搞清楚的。我在国内做培训，我也听到那些带领的人跟那些受培训的人说，要学会先做人，要学会做人。我听这个话，我自己心里是很有保留的。我靠我自己怎么学会做人呢？我们人不是靠自己做的，是神在基督里把我们做成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才是神所喜悦的人，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OK，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上帝所讲的不是否定第二节，说这些都没用，你只要后面做好人好事就行了，不是的。你有了第二节，你才能够在后面那种真正活出那个果子，否则后面那个也是假的。有了正确的渠道途径，你能活出真的生命；没有正确的渠道和途径，你坐在外面的也是假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很多的好人，看到我们过去历史当中记录的很多伟人，很多被推崇的人，后来你看他的背后是一塌糊涂的。包括现在那些所谓的大善人，国内的那些什么行善的，你看他的背后可能是很可怕的。人不可能靠自己做出好人，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虚假的信仰如果不能产生一个真实的美善的生命，那个信仰也没有意义。58章是讲到这个部分，信仰必须是真实的。第二节你在表面做的都对，应该是这样，但是呢，你没有结出果子来，没有意义，因为你那个信仰也是造假。 OK，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它产生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好，然后到第九节就说，这个果子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舌头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从主来的，如果不是基督生命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他做不到的。不发恶言，然后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这是内在的生命。 外面做不出来的，使困苦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正午。如果是这样，你在上帝面前就真的蒙喜悦。第二节，你实现了这个，在神面前蒙喜悦。那第十一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的心满足，骨头强壮，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个祝福是这样实现的。真正信上帝的人一定是蒙福的。如果我信上帝我没有蒙福，我要问一问我所信的到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个是一个要点。那如果有这个，第十二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不但可以自己蒙神的悦纳，神也可以使用你造就别人，叫堵破口，堵住信仰的破口，这是真正的信仰。那十三节到十四节讲到什么呢？讲到真正信仰的正确心态。我们来主日，我们来敬拜神，那个正确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一个信仰第二节的步骤是对的，十三到十四节是特别讲到我们的心态要对。但那个心态怎么才是对的呢？十三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这是心态。我主日到教会来，是不是很勉强？哎呀，不得不去啊，已经信主了，不去教会不太好意思，本来有其他事我要做，没有办法，只好放下，我先去教会吧，把教会的事对付完了，我回来我再做我的事情，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今天能够去教会，是我心里最喜乐的事情，那个是我所盼望的。我到那里我真的非常的享受，在敬拜神，在神的话语面前啊，在和弟兄姊妹的团契面前，那种的喜乐，那是我非常内心感到很喜乐的事情，这个很重要。那以安息日为喜乐是指内心的心态，也不是我到了教会以后我表达一下我的敬虔，我多有影响力，那么多人吹捧我给我鼓掌，我就很高兴了，大家都说我是很属灵的人，一看到我以后大家都来亲近我，都来跟我打招呼，我就觉得我很喜乐了，这个也不是正确的信仰。以安息日为喜乐，我们的心态是对，来到神面前我单单以耶和华为我的喜乐，心态有这个心态，才会产生正确的信仰和属灵生命。然后后面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那对在神面前的敬拜聚会是带着一个敬重的心，不是可去可不去，不是到那里面搜索一下啊，找找朋友对付一下啊，不是到那里就和人打打招呼，甚至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是的。你真正敬重那日，到那边去。那怎么叫做敬重呢？又是心态，它有三个要点。第一个，不办自己的私事。我来敬拜神，不是来办我自己的私人的事情的。不随自己的私意，我不是来到这里要实现我个人的目的的，不讲自己的私话，我不是来到这里面我来发泄一下，我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我要跟人说一下我的看法，不是。那这三样是正确的心态在敬拜神的里面要有的。那有了这个，才和前面第二节结合在一起，产生中间的对的生命。心态要对啊，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那我在去前些年在教会里面我清理传销的事情，那为什么清理传销的事情？因为那些人来到教会是来办自己的私事的，他一旦带着这种心态来到教会，我来到教会，哎，我可以顺便做做传销，我可以顺便认识更多的人，我可以推广我的生意，你在这个主日上你是信仰上是失败的。那种的做传销的生意对信仰是一个摧毁，不会是建立的，你不能做这个。那没有办法在教会的里面有个正确的心态。那有了这个以后，到十四节，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到教会是带着很喜乐的心，单单去亲近神，去敬拜神，这个心态才能够建立起正确的信仰。那这个部分就是每个人去求神光照了，有关自己带着什么心态来，别人很难看得出来，但上帝知道，你也知道，是吧？我们带着什么心态来到教会，我来到这里是不是以耶和华为乐，到了圣日我真带着满心的喜乐，我愿意到神面前来，来敬拜他，来亲近他，这个心态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然那些连来都不想来的，来教会一次都觉得很勉强的，那个心态更不要说了。他以他自己的事情为乐了，礼拜天可以不用来教会，我自己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就很开心，到了教会不开心啊，那个我不想要的，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带着孩子玩一玩挺开心的，我干嘛去教会？这样的人建立不起来敬虔的信仰。那要敬重神的圣日，然后把神的圣日看为可喜乐的。那有了这个以后，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所以58章在讲到正确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正确的心态，能够建立起一个真实的生命，在神面前到底是蒙恩还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那59章呢，我今天只分享第一节到第15节。那这15节圣经当中呢，就讲到如果不是会产生什么后果。第一节到第8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垂听。他说呢，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好了，那上帝先讲什么呢？讲他全然的能力，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听到任何人所说的话，或者换句话说，他听到任何人在他面前的祷告，上帝都知道，他也绝对做得到，不会 miss 掉。耶稣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我们尚未开口，我们所需要的神就知道了，他都知道。那他都知道，为什么我们感觉好像神不知道呢？他都能做得到，为什么我们感觉好像神没有帮助我呢？后面他讲到一个原因，第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这个是对所有信徒，我们需要自己去反思的。我说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到神的时间，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与神隔绝，但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犯罪与神隔绝，所以好像神听不见我们的祷告，好像神也不伸手帮助我们，我们流落在一种很困苦的光景的当中。那我和一些信徒聊天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我说当你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在你那种困难的光景里面越来越困难。那如果你在困难光景里面越来越困难呢，仍然还是好消息，因为上帝用艰难困苦给你当饼呢，有一天说不定要带你回来。但如果跟神的关系开始不好，越来越困难， 然后你顶过了那个困难以后不再困难了，不亲近神也过得很轻松很愉快，那个就是糟糕的消息，那个是上帝已经不理你了，你就在你自己远离神的路上就持续的顺畅的向前走，可能就是舒舒服服的进到审判的里面，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上帝还在给人有惩治，还在给人难处的时候，这个张力还在的时候，那上帝用这个力量还在把人向回拉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节，因你们的手被血玷污，手是指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我们去指责别人，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上帝对人手所做的，口里所说的非常的重视，上帝非常厌恶人撒谎的，非常厌恶人用恶言攻击别人的，上帝厌恶这样的情况。真正信主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会被上帝改变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在这个当中检验我们信仰的状态，可能是一时的，可能是持续的状态，到底是如何。那第四节，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公平、公义和诚实，我们在讲话讲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本着诚实呢？我敢不敢诚诚实实的面对我讲话的对象呢？在我之前的经历的当中，我和一些我所培训的一些传道人、一些神学生，我也讲过，我说呢，我争取使我在你和你私下讲的话可以当面讲给别人听，我和你私下讲那个第三者，我盼望这个话你我都在，我可以当面讲给他，我就是我跟你讲的他，我就是这样讲的，我盼望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避免讲诡诈和谎言的啊。我不一定把那个人拿来讲，我会对那人做出一些评论，我会对他的属灵光景做出一些的评价，我会的，然后我和你和他讲他，但我盼望当他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他讲来对证，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我是这样说，我就是这样看你的，我可以的。那如果不敢当面出来讲，那个话可能就是谎言，在私底下讲不敢当面讲，那可能是谣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上帝对人的口对人的话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啊。然后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第三节，他们抱毒蛇的毒蛇蛋，接蜘蛛网。这里面讲什么？当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不对，我们还以为对的时候，我们是抱了一个毒蛇的蛋，这个蛋我们一直抱着，一直给它加温，一直给它各方面的这个供养，最后它生出来的是毒蛇。上帝说，如果你的信仰的根基和路是错的，你将来会结出恶果来的。你抱的是毒蛇的蛋呢，你抱得很严，这是我要的信仰，这是我要走的信仰的道路，我在我要走的信仰的道路上，我就拼命的去抱它，给它加温，给它包装，给它保护啊！这是我就是这样信的。上帝说，有可能将来你出来的是毒蛇，因为本身你抱那个蛋是错的，毒蛇蛋。那另外一个叫做接蜘蛛网，是和别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和别人的关系是错的，不是按着信仰，不是在纯正的真理当中，那个是蜘蛛网。你有网络没有错哈，现在我们都讲 network 哈，你要有这个网络，有人脉哈，包括在教会的里面也有网络嘛，你要和别人互相有联合结成。但如果那个网不是从神来的，那叫做蜘蛛网，到最后你接在一起会被缠住，最后被蜘蛛吃掉。讲到我们和别人的关系，蛇的蛋是我们自己的信仰，蜘蛛网 是和别人的关系，你和谁建立关系，你和别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啊，我也曾经在一些的场合我也会做出一些的责备啊，我说有一些的教牧的团体，如果你们的关系是那种江湖的关系，那是非常危险的啊，广东话叫做帮武啊。如果是那种江湖的关系，如果是那种生意的关系，如果在信徒和教牧的关系是这种的关系，那是非常不健康，也是非常危险，那叫做蜘蛛网。你一旦接了那个蜘蛛网，你被粘上以后，你也脱不开，你会和这个网一起被缠在这个里面。建立清洁的关系，正确的关系，不要建立蜘蛛网的关系。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你的信仰的路到底是怎么做。然后后面他说，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腐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那种的蛋，那种的网，最后出来的是恶果。那有关信仰的事情。好，第七节，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径都荒凉毁灭。这里面讲到脚是他所做的事情，所奔跑的路，强调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叫做意念。那我们前面讲过，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另外一个，神的意念是清洁的。真正属神的意念，属神人的意念是清洁，是干净的。在提摩太前书特别讲到，叫做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这是意念的一个校正。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吗？还是假的？我们的良心有亏负没有？什么叫做无亏的良心？因为那是上帝给的人的最底线的一个提醒。当一个世人他的良心亏负的时候，都是上帝提醒他啊，人的良心是耶和华的灯，要照亮人的心思意念的。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亏良心的，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你这样做是缺德的，那如果你是这样子，你在上帝面前的意念一定是不对的。 OK， 那清洁的心，你的心是干净的，那这个意念在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任何人的意念可以在神面前是隐藏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当初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哇，原来好像可以藏这个藏这个躲这个躲，那现在一陷得住以后啥也藏不住了，连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心思稍微动一点点神都知道。为什么耶稣说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耶稣知道的，我们心里面那个意念动一点点神知道啊。那这个意念在神面前是不是清洁的？有神光照我们，那我们在神面前要守住这个意念，在神看为是清洁的，那个才会被神悦纳。然后第八节，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最后为自己修弯曲的路，那这个事情在士师记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亚比米勒和事件，事件人和亚比米勒，这是恶恶联盟啊。亚比米勒是恶的，事件人也是恶的，然后恶和恶联盟啊，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强强联盟啊，这个强大的这个国家哈，这个联盟哈，这个北韩啊，什么俄罗斯啊，中国啊，反正这个伊朗啊，反正这些国家，美国这些 whatever 啊，他们叫做强强联盟，但是呢在上帝的眼中叫做恶恶联盟，这是恶和连在一起，是很强，但是你是恶的，但如果在上帝面前是恶恶联盟，他会有暂时的成功，但以后一定是走向灭亡。他说你给自己修弯曲的路，你觉得刚开始很顺，刚开始很成功，刚开始目的全达到了，上帝说你给你修的是弯曲的路， 这条路上没有平安，凡行此路的你都没有平安。重要在这里 OK。 好，后面第九节到十五节，那在这个里面呢又讲到说，如果是走到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罪的这个见证啊就会展现出来了啊，公平会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亮光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是幽暗啊。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没有公平和公义，教会已经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在社会绝对没有公平公义，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公义的，但如果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你明显感觉到这个教会没有公平和公义，这个教会已经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啊，要求神怜悯，要改变的。好，已经走偏了很多了，然后都活在幽暗的里面，不会有光明的。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完全是信仰的道路是昏蒙的。第十一节，我们咆哮如熊，我们哀鸣如歌，都没用啊！无论大喊大叫还是在底下哭泣都没有用啊，没有意义。那路走偏了，信仰是偏离的，这个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好，第十二节，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孽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在说什么呢？那些犯罪的人他知道自己犯罪的，他们知道自己犯罪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知道他们是假冒为善的。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假冒为善的。现在世界经常说这个话，他们知道我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在撒谎啊，他们都知道的，不是不知道的。那这个是在罪的当中，也就在上帝的审判的当中，没有人可以推脱的。第十三节，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人也不得进入。最后十五节，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黑白颠倒，是非颠倒啊！真正离开恶的人反成为别人的掠物，反而被欺压，那这是错误的信仰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也叫做恶果。那在以赛亚书的58到59章，我说已经接近于结尾了，接近于66章要到新天新地了，然后已经在耶稣基督降临53章以后了，还有这么多非常重要的教导。在讲什么呢？在讲基督降临以后在地上的教会、地上的信仰，这些的挑战仍然在，而且这些的挑战临到外邦教会以后不会比犹太人少，可能还更多。也就是求神能够怜悯我们吧，我们自己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好，我们后面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上帝要先知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为何需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不大声喊叫，不持续的讲，人听不见，人也不会听的。第二，选民常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道和行义，喜悦亲近神，为何不被悦纳？这些内容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是表面的，那就是假冒为善，不能停留在表面，一定要产生真实的生命信仰。上帝给我们所有的教导都是要产生真实的生命，不是给我们一个宗教形式，这个一定要看清楚的。第三，神向百姓所要求的信仰不是表面形式，是内在生命，选民为何没做到？一种可能是不明白神的道，另外一种是明白了也不遵守，就做不到了。第四，神教导了安息日精髓，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领受？当下信徒能够领受吗？安息日精髓刚才很重要的， 那个正确的心态，不办自己的私事，不说自己的私话，不随自己的私意，敬重耶和华的安息日，以神的圣日为乐，正确的信仰的心态。现在做得到吗？做得到就会建立好的信仰，做不到信仰就很难建立了。第五，神因百姓的罪恶不听他们祈求，是否神乐意赐给，是否和神乐意赐给恩典的本性矛盾啊？这一点我一直要强调的，神绝对乐意赐给恩典，绝对乐意赐给恩典给那些顺从的人，那些悖逆的人没有的啊，连那个生来瞎眼的都说神不听恶人的祷告啊，他都知道。好，第六，为何公平和公义连在一起，能见证信徒悖逆不认识神，不跟从神啊？那公义呢，我们是一个概念，公平呢在生活当中的操练。一个人如果他是公义的，他做事一定公平，那做事人眼看起来公平未必是公义啊，也许他算了其他的账啊，但是呢如果是公义的人做事一定公平啊，做不公平的人他要说他是公义的，你就不要听他，不要听他说了啊。可以，好，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啊，填空题，第一个，信主要不断承认自己的过犯，信主要不断更正自己的过犯，承认和更正，这是信主的啊。第二，寻求神要建立神喜悦的敬拜，寻求神要建立神喜悦的生命。我们不但敬拜在信仰的表现上得神的喜悦，在这个信仰的表现所产生的生命得到神的喜悦，这是核心，这才是核心的要点。第三，得到信仰的生命要得到拣选，得到信仰的生命要活出良善啊！神拣选我们，要我们活出良善的啊。第四，得律法精髓的要胜过头脑限制，得律法精髓要胜过私欲限制啊！律法的精髓我们要明白神的道，头脑上要接受，另外我们心要被神的律法胜过我们的私欲，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律法的精髓，否则就是表面的。第五，神赐恩典拯救人脱离罪的咒诅，神赐恩典拯救人脱离罪的缠累，这两样都是并行的啊！脱离罪的咒诅和脱离罪的缠累是并行的，只有脱离罪咒诅的人才有可能脱离缠累，脱离了罪的咒诅一定要脱离缠累的啊！这个是并行的。第六，公平是上帝公义本性的见证，公平是信徒公义生命的印证。做事情公平，我们才有公义的生命，是我们的印证。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仰望，来祷告，愿意你用你自己的话来点亮我们的生命，用你自己的话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愿主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更加渴慕圣经，渴慕你的话，好叫我们在主的里面得着你所喜悦的生命，成为神你愿意听祷告和愿意带领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